因为我提前的看了咱们可能来访的一些嘉宾的所在的企业跟行业，那可能我今天会在讲解的时候对原先我跟 Fconsul 分享的一些内容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因为我看到大家很多也都还是总部在国外的跨国公司，就是传统的我们四大事务所去合作，包括去工作的一些同事一些对象吧。我们是跨国企业居多，所以我在这个话题中间呢，可能除了最热门的一些出海的一些话题之外呢，我也会尽量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家可能会有很多进口业务，这是我预设的。我认为大家可能会有很多进口业务，在这个中间啊，面对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以及中国的一些反制啊，我们的行业内的企业在关注一些什么问题？我们怎样去解决一些行业内一些公认的一些问题？那在第一部分，我们就做一个对于目前中美关税政策的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动态的一个跟进吧。因为这个话题可能虽然说是老生常谈，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跟大家一起再来回过头看一看，也是挺有意义的。那毕竟有一些新的事情发生。好，首先这边好，这样可能大家看着会大一点。首先就是我们从今年这个4月份清明节特朗普上台开始，我们一个小的一个从我工作中间的一个小的故事展开吧。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清明节前应该是4月4号还是5号的时候，就有客户找到我们说，哎呀，这个特朗普宣布了这个对等关税开始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说的4月2号这个对等关税开始了，最早是加征34%。那同时，其实，在4月2号之前，这边也美国这边也开始发布一些消息，包括对中国因为芬太尼的所谓的芬太尼的原因，普遍的加征10%，再到20%的关税，以及对于中国的一些小额包裹来进行一些控制。对于这些不同的这些关税政策，在当时清明节前迎来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迎来了一个爆发吧，就这样一个对等关税的消息，所以我们就有企业非常着急的就找到我们，就说，哎呀，这赶紧给我们写一个报告啊，然后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关税政策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未来中国这边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啊？其实我们清明节当时我记得整整3天都在忙这个事情啊，而且是要出英文的报告。其实我讲这个例子就想说，当一个这种关税的政策发生一个变化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对于我们工作的同事，比如说我们想在座的各位可能是财务或者税务的这个专业的同事来说，其实也是一个 big shock，而且可能对于我们工作的安排等等的都会有很多的冲击。那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可能一关一关的在过，我们陪伴着大家一起的在看这个浮浮沉沉的一些变化，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把这些事情去妥善的应对好，并且把我们觉得在中国非常重要的信息去传达给管理层。我想这个可能是不管是我们咨询公司坐在中国，还是各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这个财税部门的领导可以去提供给集团的非常有价值的一些信息。那因为在这个关税政策的中间，其实当然的会有一些我们政治上的考虑。那我们坐在中国，我们也更了解中国的这个商业的环境跟政治的生态，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更有价值的信息给到我们的总部。顺着我们的时间线来看，这个对等关税发布之后，其实除了4月到5月有一个非常紧张并且节节加码的阶段啊，从34%再到再加了91%，一直到125%，总共我们中国也是不断的在回应，34做对等回应，再加91也做对等回应，最终双方都最高攀升到125%，并且我记得当时在五一回来之后，还是之前吧，中国最后一次税委会发布了加到125%的公告，就说在这样的一个关税的水平下，那其实美国的商品已经事实上的失去了我们中国的市场上的一个认可度啊，简单来说大概是这样。所以当时的一个情势可以说是，非常紧张的。那一整个月，我们都可能我们大家都一起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再到5月10号的时候呢，中美的日内瓦会谈得到了一个结果，双方同意取消其中91%的加征关税，然后对于34的部分呢，也暂停其中的24%，也就是降回到10%。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对于当时大家都感觉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release，但是当时是暂时的，只有3个月。那么我们很多的企业就在这3个月中间呢，也会去利用这个缓冲的阶段去 take 一些 actions，不管是供应链的一些变化，还是说一些筹划啊，包括说因为在这个政治的氛围去略微松绑，或者说略微有一些友好的这个势头跟气氛下呢，是不是我们也会从政策上跟中国的监管机构，包括中国的政策制定机构再做一些沟通，去利用这样一个 timing？那我想这个是5月份到8月份当时的一个我回忆起来的一个环境和一个情势，再到8月份之后又迎来了第二次的这个91%关税的暂停跟24%关税的暂停，也就是保持双方加征的这个对等关税在10%的水平。在这个水平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当时呢，可能大家也有印象，在9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这个事情看起来又有一些变化，也非常的不妙。在9月份的时候，美国出台了一些出口管制方面的政策，然后我们这边，因为我这个时间线梳理的是美国这边特朗普2.0的政策，我们这边空了一个10月9号，中国的商务部发布了一连串的出口管制的措施。包括对超硬材料，包括对稀土，包括对锂电池，包括对于稀土的境外交易的中国成分达到0.1%，做一些出口管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在中国这边的对等于美国，甚至说对于特定物项还更加严厉的一个出口管制的一整套措施都开始实施了。因为虽然2024年底，中国出台了这个出口管制的条例，其中已经明确了我们的一些对等于美国的域外管辖的一些权利，也明确了一些我们会管制的一些方式，但是其实其中的一些具体方式还并没有通过具体的清单或者具体的政策来加码来落实。但是10月9号当时应该是在一两天之内，总共有6个公告，一连串的出台。可以说也是非常引起大家的关注。紧接着，在10月11号，特朗普就自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立即开始对中国再加征额外的100%的关税。那这个当时是一个对于我们行业也非常震动的一个消息。在10月11号到后来，我们知道中美又达成一个磋商共识，两国的元首在韩国有一些磋商共识之间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客户也在行动中。虽然大家不知道这个100%的美国威胁的关税会不会真正的靴子落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大家也可能经历了很多内部的探讨，包括我们是不是要立即的推动一些个别的业务模式，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替代的供应链的策略，来稳住我们的一些正常的一些业务安排。我想那段时间大家又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工作吧。啊，那紧接着就是我们目前最新的，在10月底、11月初，中美元首双方包括这个谈判机制，经过了友好的磋商跟谈判之后呢，达成了一个可能说是我们目前降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关税水平，比如说对等关税双方都降到10%，那美国这边对于中国曾经加征20%，因为芬太尼原因加征的所谓的芬太尼理由加征的普遍加征的关税也从20%再降到10%。那中国这边曾经对芬太尼的关税有一些反制，在今年年初有2个反制措施，一个是对于美国的能源产品，比如说液化天然气，比如说石油，也包括美国的一些机械、机电和农机产品。加征10%、15%的关税，以及第二个对于美国的一些农业产品加征10%到15%的关税。那中国这边也对等的取消了其中的一部分，那应该是取消了对于其中一些农业产品的关税。我看到今天来参会的，应该也有我们一些做粮油的一些企业。那这部分关税可能对大家有一些影响。其中最引起行业关注的就应该是美国的大豆嘛，因为对于美国来说，这个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他们也需要一个市场来消化他们国内的产能，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那回到现在的一个状态来说，那中美对等加征的关税还剩下什么呢？那美国对我们的10%的对等关税，10%的所谓芬太尼关税，以及曾经在特朗普1.0时代去实施的这个对于特定产品的301的关税，那这些是针对中国的。那我们针对美国的反制呢，也是 10%这种关税反制，还有芬太尼的一些对于美国能源产品和农机产品、机械产品、车辆产品的反制，以及我们对于301关税的一个反制。但是301关税的反制，就我了解，目前我们仍然可以申请这个市场化的排除。这个是我们对于过去的这段时间中美之间的关税冲突以及中国的一些反制措施的整理和一些概括。啊，那大家这几页我大概在刚才都有介绍到啊，我们的一些反制措施现在有哪些已经去暂停或者取消。那这边我看到刚才在opening 的时候，我们 at council 同事其实也分享到，就是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些出口管制的一些 session 跟大家在12月份做分享。那这边我们今天就不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但其实我们也想提示大家，就在出口管制的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就是10月9号的那一整套的公告跟措施，其实体现了我们国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工具箱就在手上。如果说未来的这个贸易的环境跟冲突又有一些紧张的情势，那我们国家可能会又恢复什么样的一些出口管制的一些手段，或者一些什么样的管理的措施？我想，虽然这个目前的整体的一些出口管制的管理的措施，那包括说，对于锂电池的正负极材料和技术呀，或者一些境外相关稀土0.1%这些非常严格的措施，也可以暂停到2026年的11月10号。但是这个缓冲期，我想那并不代表我们未来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政策变化的风险。那经历了今年的这种不断的政策变化，包括我们结合我们国家的这个在国际上的地缘政治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其实应该去更加做好准备啊，对于这出口管制呀，或者政治性的措施，我们应该去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和我们管理上的准备。那我们会建议企业在出口管制这个方面呢，就更加的关注我们内部的控制的一些管理的流程，包括对于我们的潜在的一些物项的一些筛查。因为我们服务了很多客户，不管是汽车行业或者电子行业，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机电行业的企业，那其实大家用到的很多的部件呀，或者中间的一些核心的东西呢，也经常会和我们国家目前建立的这个出口管制体制，尤其是现在比较强调的这些稀土材料、稀有金属材料、超硬材料等等这些材料会有一些 overlap。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不是我们值得去建立更完善的一个针对中国出口管制要求的一些内部的内控制度？包括说我们是不是建立一些或者说提前的进行一些筛查工作，尤其是针对这些重点物项，我们其实也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现在有缓冲期，可能我们就是抓住这个时间，再提前的做一些安排，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分享的一个第二部分啊。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向 F Council 同事介绍的，就打在这个腾讯会议的评论区，我会请我的同事在这边也关注一下评论区大家提的问题，后面有重要的问题跟大家做一些解答和探讨。第二部分我们主要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企业的困难是什么，企业在做什么，因为我想大家因为我可能跟在座各位有一些同事也之前有过项目上的合作或者有过一些交流，那我知道大家肯定在这个行业内也有一些这个交流的机制，我们跟同行也有很多的交流和沟通。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分享也是这样的一个性质。那我们也在行业中，我们也见到一些企业的情况啊，我们在保密的前提下跟大家来探讨一些这样的情形下企业会做什么。会怎样去控制这样的风险？会 mitigate 这样的一些环境上的政治的风险跟关税的风险，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那另外呢，就是我在准备今天的分享之前呢，今天早上我也去搜集了几个我比较关注的近期的政策上的一些动向，那希望也给大家一些最新的这个政策动向的一些提示啊，因为这个话题虽然很 common 了，但是我们可以提示一些最近新发生的事情。那首先在这一页这部分的这个开篇，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好去理解的。我们回顾今年，我们面临什么样商业上的挑战，关注什么样的商业上的问题。那 其实无非就是这三方面，经济上的我们关税成本的一个提升，那供应链的韧性角度的，我们是否还能够保证我们的一些特定的产品或者一些特定的原材料的供应，以及我们在这个合规风险上的，因为双方的贸易冲突，对于合规的要求的更加的严格，我们是否能够去回应到？不管是海关或者商务部对于我们的一些合规管理上的要求，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面临更严格的一些进出口贸易中间合规监管的一些挑战？这个是我关注到的，不同的企业会去面对到的主要的这个三个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在我们这边呢，曾经也在今年4、5月份，这个对等关税的措施第一次出现，然后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时间段呢，做过一些。调研和做过一些问卷的调查，从我们的客户或者我们的朋友们这边去看看大家在关注什么问题。当然，这个比例当时是非常高的啊。或许现在这个关税降下来之后，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有很多出牌的企业可能考虑啊，那10%的关税或者10%、20%再加上一些301的关税，相比于美国市场的一个庞大体量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那或者我们。仍然可以去按照原定的商业计划，再向美国做出口啊。但是在过去的年中的时候，其实是有更多的企业会关注到一些更加去变革性的商业的决策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分享到的下面的这三个，考虑美国相关商业战略的长线规划，或者考虑企业在华的业务布局，提升美国制造产品的占比。那这些规划呢，其实都是从供应链的角度在做一些安排。比如说，我这边可以举一些例子跟大家分享，会更直观一些。我们服务的企业有面向出海，要把美国作为它的市场的北美市场的，或者把欧盟作为市场的。那比如以北美市场为例，这些企业在出口美国的过程中，其实必须把或者说他们不得不把北美和美国作为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市场 target，因为在中国的一些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必须去出口才能达到他们的一个盈利的条件。就这样的情况下，过去很多年都非常依赖北美跟美国的市场。那在这个关税的壁垒出现之后，那他们会怎样的去考虑一些供应链的调整呢？其实可能大家也有所耳闻，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考虑，就是在我们国家周边的一些，不管是日韩东亚或者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这些具备包括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这些一些具备一些基础的工业设施和一些基础工业能力的地区，来重新的投资建厂，或者说寻找一些生产厂商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把国内的产能转移出去，来面向北美的市场，来达到一个供应链的筹划跟原产地筹划的目的，来降低在美国进口时候的一个关税的一个负担。同样的，反向的，我们也有一些美国的客户，他们长期的需要把国外不管是美国这边本土的，或者说欧洲的一些产品销售到中国，那其实，在特朗普1.0时代开始，很多美国的企业也就开始考虑这个中国的归中国，可能美国的归美国这样的一个划分的一个供应链和一个商业上的安排，因为中国这边会有它的这个关税的壁垒，那可能美国的企业总部在美国的企业会考虑更多的供应链的筹划，是把更多的产能转移到中国，或者说把更多的产能转移到他们过去已经有的在欧洲的一些生产设施，通过这样的方式，仍然能够维持在给中国的一些产品的供应。那其实我在陪伴企业在看这样的一个供应链转移跟供应链筹划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也感觉到一个很有对大家来说可能也会比较有意义的话题，就其实，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里面，作为我们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外企，我们的财税业务的同事，其实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就是怎样去支持现有的业务，或者说怎样去在现有的这个进出口业务情况下，帮助我们的总部去看中国的一些财税问题。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新环境下， 可能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安排和机会，是不是我们会有更多的业务从我们中国的角度，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贸易环境下，从集团的角度会转移到中国的国内？是不是我们有一些国外的产能跟国外产业布局，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必须去重视、去尊重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市场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些产能转移到中国国内？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中国的不管是我们的公司、我们的领导层，还是我们在做的财税部门的同事，是不是也会就更加的去 take 一些更重要的一些 function 和一些职责？就这个也是我观察到的现实发生的一些情况。好，这边关于企业合规风险的一些业务考量呢，我刚才也介绍到了。一些供应链角度，一些企业在筹划的一些措施，后面我会在应对策略的部分给大家更多的、更具体的介绍。那这里我们也还是想再强调这个建立有效的贸易合规机制这一点。那不管是出口管制的角度，还是现在的关税壁垒增加之后，我们会面临更多的也更严格的这个贸易的监管这个角度的。我们觉得贸易合规的机制，包括我们内部的一个内控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去关注我们的一些涉税要素，或者关注的一些非税的要素，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其他的，我们这边我们可以谈一下这个其他措施。这个其他措施谈到了减少对价格战的依赖，因为在今年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开打之后，我们国家加了这个对等的关税、反制的关税之后，其实很多企业觉得广泛性的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跟问题，就是那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税负担出现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那从商业的角度，这个关税应该由谁来承担？是我的境外的卖方承担，还是我境内的一个进口商来承担？我们双方是如何分配？那尤其是对我们很多的跨国公司来说，双方其实都是集团内部的企业，它是一个关联交易。那这个角度，我们如何去在新的环境下重新的制定价格？那中国的海关能不能接受这个重新制定的价格？这些都是我们企业非常去关注的问题。那就我们也非常希望提醒到大家，就是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制定的一个环境中间呢，其实我自己是这样考虑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一些不同的监管机构，不管是商务部、海关、财政部，其实他们的协同一致性还是相当强的。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政治事件，包括这个美国发起的一个关税冲突在出现的当下呢，其实我们国家的各个机构，不管是商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这边，包括税务局，他们是能够去联动的来考虑国家的一个政策倾向跟一个政策意见的。我也曾经读到过，我忘记是基辛格还是一些其他美国外交官曾经怎么样评价咱们国家的一个政治体制跟一个外交官员的一个工作方式，他们会认为我们国家的体制就呈现出来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巨人，他接触到的不管是科级、处级，甚至更高级别的沟通，似乎大家都在共享一个思想和一个政治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倾向和一个政策的判断。我想这些不管是我们观察到的，或者过去的外交中间别的国家观察到的一些情势呢，能够提示到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制定是有它的倾向，也有它的一些重点的。那回到我们这个关税措施的制定来说，我们不仅关注一些具体的细节的关税的政策的制定跟演变，我想从我们的这个政治角度，其实有时候我们集团内部或许领导也会问啊，你对这个政策怎么看？你对这个政治性的议题怎么看？你怎么去预测中国海关或者中国的财政部它未来的这个政治的政策的一个倾向？那这里呢，其实我们也想给大家一些分享和提示。那比如说回到我刚才谈到的话题，有一些企业可能在当时呢就非常的关注，哎，这个价格在两边应该怎样去制定，这个利润应该怎么样重新的分割，怎么样重新分配？如果是转让定价的话，我这个转让定价重新的制定是不是符合海关的要求？我们也跟海关包括其他的一些企业做过一些沟通。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政治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呢，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监管机构的角度来考虑呢，如果商业的归商业，如果我们从转让定价的角度，不管是国内的市场环境或者怎样，我们要重新依据我们的转让定价政策去调整，或者说重新的评估 货物的进口价格，那这是一个合理的调整跟评估。但是如果是因为我们对美反制关税要进行这个进口价格这部分对于利润的影响产生对于我们进口价格的调整，那这部分影响对于我们关税的降低，是并不被海关所接受的，也并不被我们国家的这个政治倾向所接受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我们的关税措施是一个对于美国的反制，那这个就是美国的商品需要进入国家去，从政治的角度需要去付出的一个关税的代价。那如果你又通过价格的降低，尤其是针对于这个关税的增加来做价格的降低，规避这部分呢，那可能不是我们的政治监管机构政策机构跟监管机构来支持跟认同的。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对方发起，然后我们反制的一个政治事件。啊，没事，好，那接下来我们接着来分享我们观察到的一些企业的一些应对策略啊。我们接下来观察一下我们这个观察到的企业的一些应对策略。我调整了一下之前的顺序，我把原产地放在第一个。那因为我考虑大家是既有出口也有进口，那原产地在这个过程中间，不管是出口还是进口，都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role。在原产地之后，我会再介绍一些大家可能关注的海关估价的考虑，那包括面向出海企业的可能首次销售的规则，还有一些301的一些政策。好，我们从原产地开始。在座的各位应该在这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的知识。那我非常简单的来recap 一下这个什么是原产地的规则和原产地的规则在国际贸易中间它其实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其实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比如说这个原产地的规则，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介绍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是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什么是优惠原产地规则。所谓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它是各个国家基于自己的国内立法所制定的，对于是否适用于，比如说最惠国待遇，就是 WTO 协定下的这个贸易待遇，包括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等等这些非优惠性的关税措施，以及非关税措施适用到的原产地的一个判断标准和原产地的一些程序性准则，他们统一的被归并在一起，叫做一整块儿，叫做原产地规则。那其中判断原产地的那一套东西叫做原产地标准。所谓优惠原产地规则是，一些自由贸易协定、优惠贸易协定，比如我们国家跟最常用的跟东盟签订的一个优惠贸易协定，比如美国它有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这些特定的就是我们去交朋友啊，我们去拉圈子，这些优惠贸易协定它所适用的这个特定的协定下的优惠原产地规则，由于这些协定给出的关税的一些政策跟待遇往往是优于最惠国待遇，比如说一般的进口税率的。那其实过去呢，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优惠原产地规则往往是比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会更加严格的啊。过去我们经常会这样说，但是其实在现在的一个贸易环境下，尤其是针对于不同的货物，不同的规则是可能会完全不同的。我们非常建议大家会非常需要去在不同的贸易的场景下，同时的关注这个非优惠以及优惠原产地规则。比如对大家进口的业务来说，我们就需要去关注中国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以及我涉及到您的进口场景的特定的自由贸易协定下的一个优惠原产地的规则。在原产地规则里面呢，它有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所谓的完全获得，是指当一个货物它是一个初级产品，完全的开采或者生长或者取自于唯一的单一的一个国家的时候，它是一个完全获得的产品，它的原产国是不言自明的，就是这个国家。但是对于我们的大部分需要进行一些生产加工和国际合作的这个跨国公司来说呢，其实我们经常会去关注到跟用到的应该是实质性改变规则。所谓实质性改变，就是指我们的进口产品最后一步是在哪一个国家发生了最后一次的实质性的改变跟变化，它的原产国就是哪里。那大家听我这句话会觉得，这个最后一次在哪个国家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和变化，它是一个很泛泛的谈论，那又该具体怎样去确定呢？ 其实，在各国的包括 WTO 原产地的协调的这个工作组，他们也会建立一些规则上的一些指导。可以说基本上不管是非优惠还是优惠的规则，主要是这么几条：一个是特定的制造或者加工工序，比如说一些纺织产品，它需要满足特定的一些加工工序，在特定的国家才能认为它在这个国家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以确认它是这个国家原产。比如说增值百分比跟从价百分比，它需要去要求我们的特定的货物满足在这些国家获得的增值比例达到一定的成分含量，才能获得这个国家的原产地资格。比如说税则规的改变，如果我生产这个产品用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不同的货物和零部件，那么这个非本国的货物跟零部件，它需要满足税则规的改变的标准，需要税号从零部件到产品发生一个特定的4位数级或者6位数级的一个变化啊，这是税则规的改变。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补充规则和这些规则之间的结合。那大家听我介绍了一个原产地的一些规则的基本知识之后，其实可能会感觉到，或者大家有一些经验的话，会意识到原产地的规则其实相当的复杂啊。其实因为我们陪同不同的企业做过不同的原产地的，不管是抗辩的项目，还是一些筹划的项目，对原产地的规则相当的复杂，并且原产地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专业吧，还。
老师，您这边卡住了。
价包括我们，哎，您好，请您说。
啊，好的好的，刚刚您这边卡住了。
请问 Lucy 吗？我这边现在说话，大家能听到吗？
好，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好。说到原产地规则，相当的复杂。那，我们需要去面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原产地规则呢，它也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专业，所以我们在管理的时候呢，其实，我认为啊，如果说大家对估价或者归类过去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管理，因为大家做进口居多的话，估价跟归类过去应该有一些非常完善的管理啊。那原产地部分可能是大家过去在监管上面没有非常去做好，也非常去完善的，因为毕竟过去我们国家对于原产地的管理可能没有那么严格。但是随着未来的这个国际贸易这个冲突跟壁垒的增长，包括对于原产地话题的关注，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关注原产地的一个合规的管理的。那这个管理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些综合的考量。不管是它纳入到我们海关的估价、转定价，以及甚至说以及我们的一些库存跟账务管理，因为原产地中间的不同的材料，它的记账价格和它的判断的标准中间，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些会计准则的一些适用，甚至说我们一些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宽泛的扩大化的适用，然后它也当然涉及到海关归类，我们刚才介绍到的这个货物达到原产标准，需要满足特定的，比如说章。或者说子目，或者说品目的这个税号的改变的要求，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专业。那它又同时涉及到比较大的数据的管理量。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我们进口一个电脑，进口一个电脑，它中间的涉及到零部件的可能的国家、可能的供应商，可能会非常的复杂。如果我们想要去很完善的这个保存这样的一个documentation，以及保护我们的这个。提前做好我们这个原产地合规管理的这个防御，那可能我们需要去实施的一个工作量也是非常可观的一个工作量。那所以，我其实也观察到行业中间的一些企业呢，如果说行动的比较早的，其实他们在原产地这里可能也会采用人工和系统去结合的方式来做一些管理。毕竟这个中间可能涉及到我们很多的生产的信息，我们供应链的，甚至要求供应商去提供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国家的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吧，因为对于我们进口企业来说，这个是我们现在直接适用于对美加征关税的非常重要的原产地规则。那大家如果去学习我们国家的非优惠原产地规则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列出了大家需要主要关注的法律法规的一个体系。 首先，我们国家的非物质产地规则是完全的按照 WTO 原产地的协调制度的这个工作组他们的一些 guideline 在执行的。大家知道归类已经形成了这个 HS 的协调的体系，但是原产地这个非欧会原产地在 WTO 和 WCO 层面还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原产地的协调规则。但是这个工作组也已经提出了，对于我们的实质性改变来说，比如说税则归类，比如说价值增值，它就是我们可以采用的也最常采用的一些措施。那我们国家也基本上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规则在约定我们实质性改变的一个标准。其中，看到这一页，其中我们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如果想要判断，比如说一个来自美国的或者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产品是不是满足中国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下的一个某国生产吧，一个某国生产，我们这个原产地报的准不准确，对不对？那我们需要 go through 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呢？首先，我们需要确定这个产品是这个产品的 HS code，因为咱们国家非优惠原产地的标准。它的判断的标准和依据是完全按照这个商品编码来执行的。我们国家对于适用价值增值以及特定加工工序的标准呢，是有一个清单的，叫做适用制造或者加工工序以及从价百分比标准的货物清单。在这个清单里面，明确地列出了什么样的 HS code 对应什么样的商品，它要适用什么样的规则。但是这个清单它没有 cover 所有的 HS code。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确定我们的产品的 HS code，然后我们需要去研究这个清单，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个清单的 HS code 中间，以及是不是在这个 HS code 下面去约束的具体的货物中间。因为这个清单它其实历史很古老，它可能是零几年出的清单，包括它的一个税号可能有一些变化，一个它中间的一些具体的商品项目。在这个税号下，它不一定 cover 这个税号下所有的货物，所以我们需要去研究我们的货物是不是适用这个清单。如果适用这个清单，我们会进入这个清单，适用特定加工工序或者从价百分比的标准。如果没有进入这个清单，那我们退回来，我们会需要去适用的是清单外适用税则归类改变的标准，是四位数级的税则归类改变。那这就是我们国家对于非优惠原产地判断的一个整体的标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确，也比较清晰的啊，可以通过我们的 HS Code 得到一个具体的、明确的一个答案，我们要适用什么样的标准？这里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页。首先，适用范围我们要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非优惠原产地它规则它适用于我们的，比如说协定是非协定税率的、非这种 FTA 的、非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的税率的一些适用啊，后面我也会分享一个最近的动态。啊，原产地标准就是我刚才介绍的，我们要先看清单，清单之外再用这个税则归类改变。关于我们国家的这个非优惠原产地标准呢，我想介绍几个我自己认为最近比较重要的一些动态。因为作为一个我们有时效性的一个分享吧，跟大家做一些沟通。其中这个第一项是，蜀办税函2025年第七号9月28号发布的，这个规定的发布和这个通知的发布，我觉得解决了我们之前的很多不确定的一个问题，算是海关明确的回答了一下我们过去的遇到的一些在加征关税执行之后对于原产地如何判定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也以一个客户问我的问题作为一个引出这个话题。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客户问我说，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进口这个芯片，我们进口芯片可能不是非常高制程的芯片，不对，我们进口一个服务器啊，可能这个服务器它的一些中间的一些部件可能是来自于美国的，它搭这个服务器的时候中间有一些设备是来自于美国的，但是呢，它会把这个一些材料运到马来西亚先做生产。在马来西亚，他会把这个货物在生产之后再发到香港，再从香港进到国内。那这样一个过程，当时这个加征关税的一个政策出来之后，这个规则出来之后，他们就问我，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这个应该怎么样考虑我的这个服务器的原产地？那我这个面临是否会面临这个加征关税的一些问题？ 那在当时的一个实操的一个环境下呢，其实我们观察到的，包括我们跟企业、跟我们的客户来，大家共享这个消息，也共享我们的观察。我们观察到的一个情况呢是，如果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是东盟十国之一，我们跟东盟有 ACFTA，有中国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我们满足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中间对于原产地货物的一个标准呢，其实我们可以适用这个协定税率的。那大家可能做过的话，可能会知道，中国跟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它基本上是基于BD40，就是产品的价值减去生产产品中间非优惠原产地材料的价值，再除以产品的价值要大于40%。基本上是以这个标准为主体的，可能对于一些货物，特定的一些货物要适用特定加工工序，或者对于一些特定货物，它会给予一个选择，你用这个价值增值40%，或者你可以用到一些税的规的改变，但是它基本是都适用这个 BD40 的，所以其实很多企业的货物它是能够达到这个增值40%以上的这个标准。但是如果大家回想刚才中国非优惠的原产地规则，如果你只有进到那个清单里面，你才能够用到那个清单中特定的价值增值比例。当然，那个比例可能低一点，它可能是30%，但是你只有进到清单里面才能用那个比例。如果你不进到清单里面，你就只能用四位税号改变。所以，其实，在有一些情形下，可能非优惠的规则比优惠的规则是更严格的。可能我达到了优惠的规则，我在优惠规则下，我是一个马来西亚原产的服务器。但是如果我在非优惠的规则下，我可能就达不到这个马来西亚原产的要求。我甚至考虑我的，如果我追溯考虑我的最后一个实质性改变的国家的话，它可能是美国。所以其实，在当时呢，在市场中间，很多企业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时是一个，不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状态。虽然在咱们国家的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里面的第二条是明确的说了我们的这个非优惠原产地的这个条例这篇文章，也就是它背后代表的非优惠原产地的规则跟标准，它适用于什么？它适用于可能政府采购，可能反倾销、反补贴，可能保障措施，可能还有就是非优惠的贸易措施啊。它提到了非优惠的贸易措施，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明确的说这样的一个新的贸易环境下，对美加征关税应该适用什么样的一个加征关税的措施，应该适用什么样，sorry，适用什么样的原产地一个规则，是适用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吗？那对于这种又有协定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考虑它的原产地，应该怎么征税？其实这是过去有存在一些争议跟一些问题的。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属办税函，它其实是做了一个明确的答复。那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优惠跟非优惠是分两条路走的。对于非优惠原产地的措施，我们就看的是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加征这个对美的关税，或者是是不是要加征一些报复性的关税？所谓的这些特别的关税或者报复性的关税，它都是非优惠的措施，它都是非优惠的措施。对于这些非优惠的措施，能不能够去实施，是不是需要去实施，原产地是不是美国，它就看中国国内立法的这个非优惠原产地规则。比如我刚才提到的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中间实质性改变的规定，比如这个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就看非优惠原产地规则。那对于我们在这个最惠国税率的基础上，我们是不是还能够适用更低的协定税率？我们是不是能适用东盟中国的协定税率？我们是不是能适用中韩的协定税率？这个税率的适用的层面，优惠税率适用的层面，我们去用到具体的协定税率的具体的原产地规则。所以这个公告，这个通知可以说把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正面的一个答复。虽然过去法规中间有一些迹象，但是没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但这个通知做了一个正面的回应，大家可以后续再去看一下这个通知，也是在网上可以看到，包括我们普华永道也发布了我们的一些 alert，这个 alert 中间其实也谈到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案例啊，可以做更深的一个理解。那对于我们来说，就需要去更加的关注这种问题吧。那可能过去我们从我们的贸易优惠国去进口的，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在适用这个协定税率，出具原产地证书，出具一个 Form E，我们就适用一个协定税率。但是未来可能我们不得不去关注更多的这个美国成分的一个风险，包括它是不是有可能被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判定为美国。好，那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动态呢，它跟原产地也略微有一些关系啊，所以我们这边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 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的标准，也在今年的9月30号有一个发布。因为我想呢，在座的各位是一些跨国公司，并且我们生产的一些产品可能是一些非常高端的一些货物啊，不，至少我们部分企业可能会生产一些高端货物，比如说一些非常专业的仪器，非常高精尖的科研或者分析的设备，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些我们在国内的用户很可能是科研机构或者大学或者一些，总之可能是一些财政拨款的机构。那我们想非常提醒大家关注这样的一个通知的发布。这个通知它提了什么呢？它提了是对于这些财政拨款使用到的货物呢，那它会需要给这个本国产品一些优惠。如果你是本国产品的话，你在参加这个 bidding 的时候会有20%的这个价格评审角度的优惠啊。那这个对于很多我们的客户来说，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幅度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了。那因为20%的这个价格评审的一个倾向，可能直接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能够中标，对吗？那这个所以说，其实可能过去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我刚才提到这种面向财政采购的是进口的设备，但是未来是不是我们需要去考虑，达到我们本国产品的一个标准呢？这个其实也是，我最近观察到行业内可能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通知发布之前，其实也持续的有企业跟我们探讨这方面的话题，但是当时呢，本国产品的标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啊，可能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说啊，那我们可能参照原产地的一些标准，比如我刚分享到的非优惠原产地一些标准。但是现在这个本国产品标准呢，逐渐的在出台，它还有很多没有完善的，但它逐渐的在出台。那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注意到，它和原产地的标准已经是两个概念，它不是我们过去谈到的原产地的一个判断方式。虽然中间有一些逻辑跟理念类似，但是它还是一个不同的标准。啊，我们可能会需要去，尤其对于相关的企业吧，会相关的企业跟行业，我们会非常建议大家关注这个新的一个标准。好，那另一个我想分享的一个动态，那它跟原产地的一个关系不是非常直接，它不是一个 technical 的话题，它是一个更宏观的话题。那但是我觉得也很值得拿出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在10月份的时候，咱们国家发布了这个“15五”规划的一个纲要的建议，因为今年是“十四五”的，应该是“十四五”的倒数第二年，还是最后一年，倒数第二年。然后明年应该会正式的发布“十五五”的一个规划。那今年的10月份先发布了“十五五”规划的一个纲要的建议，我们可以从中间观察到，可能对于在座的各位行业企业会有一些倾向，或者会有一些注意的要点。那我也读了这个规划的纲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我注意到呢，它这个规划纲要的前两个大段，就是这个第四。这个三是第三个大段，它的前两个大段，它是一个导论的部分，它主要在谈我们“十四五”期间实现了什么样的成就，或者我们“十五五”期间我们需要去遵循什么样的社会发展的一个原则，或者推动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些准则性、原则性的一些立场性的内容。从第三个阶段开始，它一块儿一块儿的讲我们产业的升级，包括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些动向。那第三个块儿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一些具体的、略微具体一些的政策跟导向和趋势介绍的开篇了。这是第三块是开篇了，其中这个第七个小点就是第一个小点，可以看到它把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放在第一个小点，也就是说，除了导论的部分上来的第一个点就是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所以其实从我们的这个观察中间看的，当然它在这个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中间比较强调这种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比较强调我们这种心智的生产力。但是其实在这个行文的一个编排的角度，包括它这个把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放在这么样一个重要的位置的角度呢，其实从我们的观察角度呢，我会认为说，对于我们在座的很多的这种 高端的生产制造呢，跨国公司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和一个利好。但重点可能也是我们是不是要进一步去观察、去关注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导向，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到一些政策，或利用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政策的倾向。不管是如果我们有一些货物，它是不是还能够去配合到国家对于一些进口的鼓励，对于一些关税政策的一些鼓励，那或者说我们在产业链上是不是有一些往国内去转移的安排，就这些可能都会是我们在接下来会面对的一些话题。其实这也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了。大家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暂定税率，就是对于我们一些行业企业来说，有一些货物可能是我们国家从不管说从这个高端生产，还是说从这个民生民计角度非常需要的货物，我们国家会比较鼓励去进口，可能会给予一些暂定税率，降低它的一些进口的税收，或者我们国家还会对于一些产业的给予一些专门的进口上面的减免税的一些优惠。比如说，我们曾经服务过一个企业，它是一个制造这个显示器件中间的重要的部件这样的一种企业，显示器件中间的一个重要部件的企业。曾经我们也陪他们跟海关做过一些沟通，就他们希望自己进入这样一个特定免税政策的清单，包括去获取这种特定免税的一些政策。那从海关的角度呢，他们会非常关注你是不是在把这个整体的这个产业链去移到中国国内。就我们的国家的政策，它鼓励的不是说你在外面做好了所有的东西，然后把最后的一个很高端的一个产品拿进来，这个我觉得看起来不再是我们最鼓励的方向。可能如果我们的这个商业安排中间，或者我们的进口的这个 landing 中间，我们要进口的是这样一个这个高端的设备或者高端的这个行业的中间呢，国内难以替代的，但是我们的进口的这个节点会更往前，我们可能进口一些中间的材料或者中间的产品，那而把更多的产业链留在国内，那其实从我过去工作或观察的4、5年、5、6年来看，都是我们鼓励的一个方向，这可能是我们更加鼓励的一个方向。那还有最后就是这个第7点，那我们看到一句话，我看到一句话叫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那这个一个是回应我刚才说到的一个中间品，我们的一个关注，这个是不是对于我们如果下一步优化我们的产业链会有一些启发？那另一个就是所谓的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如何解读这句话？叫推动进口平衡发展。我们今天是在讲一个海关跟国际贸易的话题。那这个，我想对我们也有一些启发。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会说我们国家会鼓励出口，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可能面临一些国内过剩的产能，我们需要去鼓励出口去争取国外的市场。但是，其实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是不是它也内含了咱们国家对于进口也仍然会在接下来的一个规划中间，也投入更多的重视程度，也投入更多的这个鼓励的程度？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句话背后暗含的一个含义。好，那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这个原产地的话题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延展，跟大家分享了最新的一些我们观察到的动态。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加征关税的问题，我们企业在如何去应对？原产地这里我想再简要的去提一个出海的一个点。原产地是我们今天去谈到可能花了比较多时间的一个话题，我想简要的再谈到出海一个点，因为很多我们刚才谈到的，我们的企业，我们国内的企业，我们民企现在在出海，我们也陪伴很多企业在做出海的研究，但是其实我们最近观察到的一个情景啊，就这半年以来我们观察到的一个情景，对于我们国家的很多出海的目的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来说，其实他们或许面临美国的压力，或者面临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他们应该是都在加强对于那种简单的洗产地或者简单的转口去申报东南亚国家原产地，然后规避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对于这种操作，也都在做一些更严格的管控和更严格的一些监管。所以，如果大家有在东南亚设厂或者东南亚去找一些合作伙伴，面向北美的市场，那其实我们要更加关注这个原产地的合规。我们会帮助客户呢，去提示，去你需要去注意到， 不同的国家的原产地规则，你不仅需要去注意到工厂所在地，比如说泰国、越南，我们刚刚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所在国生产国的原产地规则，你更需要去关注美国进口端的原产地规则，因为就像我们刚介绍中国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一样，真正这个货物是不是要适用中国对美加征关税，你要看中国的规则；是不是要适用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真正需要去适用的是美国非优惠原产地规则。美国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它是一个相当泛泛的，完全没有像咱们国家的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一样那么的清晰和那么的明确。它规定了一些实质性改变的原则，要求产品的名称、性质、功能、用途发生改变，来达到产品的实质性改变。但它完全没有规定什么样的产品适用什么样的价值增值比例，什么样的产品适用什么样的级别的税号的改变，或者什么样的产品需要经历什么样的加工工序，这些完全都没有规定。在这种情景下，对于我们来说，有更大的这个政策理解和政策确定的这个困难度吧，对，所以我们也会帮助很多的企业去关注啊，美国的海关、美国的 CBP 它是怎么样对具体的产品在做具体的判断的。比如我们曾经看到的一个美国海关公开发布的一个案例啊，有一个企业在中国大陆生产显示屏，这个显示屏的屏幕的部分，它的一些屏幕的化工材料件的部分，比如说这个屏幕或者它屏幕的一些中间层，它是从韩国买的。然后这个显示屏它的背板，它的那个 PCBA，它是从台湾购买的。这种情况下，它在中国做了组装，然后它把这个组装好的显示屏发运到美国。那这种情况，它是不是一个中国原产？其实美国没有对于显示屏专门有规则，但是如果我们去研究美国过往的一些案例，包括我们去看过往的一些经验呢，其实我们可能会关注到美国他们的海关的监管过程中会非常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电子器件背后，它的 PCBA 它的电路板在使用什么样的原产国的 PCBA 和电路板，也就是体现这个整体的货物核心功能的核心部件啊，它是在哪个地方完成的？比如说是在台湾，那这个原产地它可能就被认定为是台湾，而不是中国大陆。对于出海的原产地规则，我就简单说到这里，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可以再做一些更多的交流。因为美国之外，其实也有很多客户，我们在关注像欧洲的出海或者欧盟的出海。对，比如说我们也看到匈牙利可能是很多出海企业关注到的一个目的地。那欧盟原产地规则可能又和美国和中国的又有不一样，如何去达到欧盟原产地规则，去规避我们的合规风险。那关于这个应对的角度的第二个点，海关估价。海关估价这边呢，那我只准备了一页的材料，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那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不管是美国进口的海关估价，还是中国进口对货物的海关估价，其实他们遵循的是一样的世界海关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估价协定，以及世界海关组织在世界贸易组织估价协定基础上去做的一些 paraphrase，一些工作研究，一些解读和一些研究。那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面呢，其实它都是以我们的一个公平公允的买卖销售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的。那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在现在的加征关税的背景下，我们会建议大家可以去重新的去构思一下我们的这个定价机制，因为在座各位可能很多都是关联交易，我们可以重新的去构思一下我们关联交易的一个定价的机制。我们的定价的公式是什么？我们的定价的基础是成本加成，加成我们从境外的生产成本、研发成本或者其他的一些费用基础上去加成一定的比例，或者说我们是在销售价格，我们是从国内的销售的价格基础上去 resell manners 一定的比例，或者说我们是参考某种价格指数，参考某种市场的第三方价格来制定我们的关联交易价格，这些都可能，这些也都可以。但是在现在的这样一个关税壁垒的情况下，我们的定价是不是有更合理的空间？是不是有一些地方还可以更合理，还可以更精准的去体现境内外双方的投入，境内外双方的一个共同风险，更精准的匹配我们这个关联交易的这个途径中的一个价值链的一个价值的分配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去对于我们的价格重新做审视，重新做调整？ 并不是，就回到我刚才提示的，并不是我们要规避政治问题，并不是要我们要规避我们对美加征关税或者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而是我们这个价格本身的制定上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探讨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过去可能我们的很多货物是零关税，或者我们的关税幅度是比较低的，关税比例是比较低的。但是在现在的情景下，我们面临更高额的加征关税的时候，这种情景下，我们是不是需要去重新审视我们的海关估价？那这里面可能有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些特权使用费，有一些研发费用，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要素，也包括在成交价格之外，我们也会去考虑刚才我谈到的关联交易定价的方式，这些都是我关注一个重点。那对于这些问题，其实大家可能也平日里会受到一些海关的监管跟海关的一些质疑和海关的问题。其实同样的，其实我们首先的自己来勾搜这个海关估价的转让定价的问题，如果有一些商业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去做这个基于商业原因的进口价格的调整或者进口价格的降低啊，我想在我们的商业基础商业原因存在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协同过很多不同的企业去和海关做这样的沟通，去帮助企业向海关说明这个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困难和自己的这个商业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去调整价格的一些理由和原因，也并不是不可能做一个进口价格的一个调整，这个可能性也仍然存在，但是需要去看我们具体的一些情况。那说到海关关于最近发生的事情呢，我还想给大家有一个提示，是我注意到有一些企业回到原产地的问题，有一些企业在最近，尤其是headquarter 在美国的企业，在最近也收到海关很多的问询，关于他们发往中国产品的原产地是美国还是墨西哥？这个如果说我们申报的原产地是墨西哥，它是不是确定的是墨西哥工厂生产，并且在墨西哥工厂的生产达到了中国的？原产地的非优惠原产地的规则要求，那因为其实大家的 headquarter 在美国的情况下，可能因为美国那边的供应链的一些安排呢，它很多企业是在墨西哥实际完成生产，或者有些东西其实它在欧洲完成生产，但是这个货物被集中到美国，做一些物流的分配，做一些 distribution，从美国再发运到中国的，这种时候咱们可能报的原产地是墨西哥，但是我们的起源地可能是美国，在前面2个月我们。2到3个月吧，我们注意到，不同的海关对于这个问题都，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海关，不仅仅是机电，或者也包括一些化工等等不同的行业的海关都关注这个美国还是墨西哥原产，这个原产地申报是否正确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会需要去非常去关注。如果大家还没有去接收到这个质疑，也可以提前的去关注这块儿，自己先做一个自查，对吧？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货物是不是从墨西哥出厂，我们在墨西哥出厂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原产地的要求？好，下面的我在准备的三跟四的这个三四五的这个应对策略呢，其实是也是一个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这个主要是面向出海的企业。我不确定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多少出海的企业，所以我比较快的勾搜一下这块儿。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正常的基于成交价格和调整项目或者转让定价的海关估价的一套规则之外呢，美国海关有一个特殊的规则叫做首次销售。从以我们现在投在屏幕上的这个交易流为例啊，这个制造商他生产了一个货物，然后他会100块钱卖给中间商，他100块钱卖给中间商之后呢，中间商再120卖给美国的进口商。那如果这个情况对于正常我们理解的成交价格来说，美国海关在一般情况下，那他就会以这个，美国进口商采购到这个货物的申报价格，也就是120美金来作为这个成交价格，也是计税价格。但是在美国海关的估价角度呢，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规则叫首次销售，或者我们英文叫 first sale for export，就是在这个规则下呢，美国海关它可以接受，如果你有多层次的交易，但是这个交易非常明确的，它最终就是要进口到美国，它就是为了美国的进口的。那它可以接受你在前道交易的更低的，低于120的这个前道交易的价格，作为首次，而不是最终在美国进口商付出的价格，那作为一个计税的基础，这个可以比较明显明确的降低我们进口货物，美国进口货物的一个税基。 但是，这个政策它不是一天两天的，我刚工作的时候就有了，就2015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规则。那过去我们也会关注到这个规则，但是过去这个规则没有在咱们国内引发非常大的一些讨论。过去也有关于这个规则的实施和我们给客户一些建议或者帮助客户去更新这个规则和它的一些 planning，但是这个规则在过去没有引起现在这么大的讨论。那其实很明显，就是现在美国对我们加征关税非常突出之后，我们不得不去。考虑怎样去控制这个风险的时候，这个首次销售它作为一个工具，又重新回到我们企业的视野里面。那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提示，首次销售它对于首次销售这样一个规则的适用，它不是理所应当，不是天然的，就是我们就当我们有多层交易的时候，我们就天然的可以用100块钱吗？或者我们就天然的可以用，101吗？不一定。那我们需要去关注到，我们这个如果有关联交易，它是不是真正遵守了这个独立交易的原则，是不是一个公平的公允的交易？那如果我们在这个交易流中间涉及到多个层次，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些特征符合到美国海关经常关注到一些要点，体现到我们的这个交易最终它就是发往美国的，那体现到我们的交易是公平的公允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交易，它的这个。是不是真正体现了这个货物交易的所有权从制造商到中间商之间的转移？那所谓所有权转移、控制权的转移或者风险的转移，这些是不是真正发生了一个转变？或者从单证和业务流角度，我们的第一个交易和我们中间商和进口商的第二个交易，它是不是能够体现出我们不可撤销的把货物卖向美国，我们的风险一步一步发生转移？我们中间商付出的100块钱的价格，也是一个公允合理的一个价格啊。它和美国进口的其他非关联方进口的价格，是不是也能够形成一个 benchmark？是不是也形成一个复合性？所以在这个首次销售的一个安排和一个环节中间，我们企业可能会需要去关注到非常多的方方面面的话题，尤其也不得不需要去美国当地的一些协助。啊，那可能在这个角度，我们会有一些优势，因为我们作为这种国际的事务所啊，四大作为国际的事务所，会在美国的和中国的这种配合的，包括当地的团队这个实施的角度，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价值。首次销售我就简单说到这儿，然后下面这个归类和301关税的一些豁免呢，我就非常简单的提示一下，就这个大家也都非常好理解，因为商品归类一定是我们就像原产地一样，它是所有的关税或者非关税政策的一个基础，它确定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它是要适用什么样的一个关税政策，什么样的关税率，包括就具体到我们投屏的这一页和我们下一页，就是美国对咱们中国的301关税的加征呢，是不是有可能被豁免的？其实，首先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也是商品归类。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也有企业咨询到我们，他们有这种智能化的家电消费的产品将要向美国出口。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行业内大家也有不同企业都在向美国出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当时？因为当时还是，sorry，去年夏天，当时还没有对等关税，当时更多的这个加征关税措施是301关税，是不是能够去控制这个301措施的影响？那当时我们跟企业讨论的对策，跟我们商量的计划呢，就是首先最直接的就是我们来看我们的税号归类是否准确，我们是归 A 税号还是我们是归 B 税号？因为大家知道，对于这种家电电器的产品，其实它的很多归类可能不是一定那么明确的啊，它可能根据它的一些用途或者根据它的一些结构和它内部的一些功能，会有不同的一些归类的一些方式。它是根据场景归在一些税号，还是它去根据自己的一些功能归在一些税号，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的税号有没有归对？那其次，我们如果确定了税号之后呢？那这个税号还是不是需要去征收美国对华加征的301关税？如果需要去征收，这个税号是否在美国对华加征301关税的一个豁免的可能的一个清单里面？这些都是我们在规划出海的时候，我们在规划对北美、对美国销售的时候，可以去非常关注到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要点。这是申请加征关税豁免这个话题。